以下是澳洲基督教播道会活石堂国语崇拜的讲道录音，欢迎收听。如果您有任何信仰上的问题或需要，请跟我们联系。教会电话是02-9980-5201，电子邮箱请参考教会网页。
弟兄姊妹们平安。两年前我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查考过创世纪，是戴弟，我记得是戴弟兄带我们的，而且他查得非常好。我在这时间是很短，当时我记得是刚好是查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圣经里面有11次提到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在旧约里面有个7次都是神自己说的，在新约里面有4次都是在引述出埃及记神跟摩西所说的那句话。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的。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当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问我女儿，我说你对以撒知道多少？我的女儿脱口而出就说了句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亚伯拉罕献以撒，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主角是亚伯拉罕。神是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亚伯拉罕一生跟随神、依靠神、委身神，神算他为义。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是信心之父，神当然是亚伯拉罕的神。神也是雅各的神，虽然雅各在他娘肚子里面就会震惊，而且他会欺骗哥哥夺得那个长子的名分，他和他欺骗他父亲得到长子的祝福，他还有各式各样的毛病，但是他的生命最后被神翻转过来，成为了神亲自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以色列。雅各不再是原来狡诈的雅各，而是谦卑顺服的以色列。所以在他人生的终结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见证，记载在经文的创世纪经文的47章是这样说的：于是以色列在床头敬拜神，就是在他力衰气微的时候，生命将要终结的时候，他还仍然不要忘记去敬拜他的神。所以神是雅各的神，但圣经说神是以撒的神。神以撒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让我们这样念念不忘呢？我对以撒是很有印象，可是全是负面的印象，而且给人感觉到他好像还有点弱智。因为当他的父亲要把他献祭的时候，捆绑他的时候，他不会跑。因为我们小时候，当我的父亲打我的时候，我就爬腿撒腿就跑，免得受皮肉之苦。但是以撒他不会。有人说以撒那个时候是十几岁，有人说那个时候他有30几岁，但是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位人。而且他好像还不会谈朋友，所以当老仆人把利百加带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就说他得了安慰。这就是以撒。但是他是神的以撒，而且以神也是以撒的神。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创世纪的26章17到33节。我们看以撒是怎样蒙神的祝福，得神的祝福。第26章一开始，圣经就告诉我们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以撒碰到自然灾害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软弱。以撒遇到了饥荒，这次他与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一样，要离开迦南地，全家要搬到埃及去，离开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所以他所谓的反应就是跑，就是离开。他神这个时候阻止了他，让他停在了基拉尔这个地方，而且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当时正是非利士人所居住的地方。第二个故事就是以撒在碰到新环境的时候所表现的软弱。这个故事 依然与他的父亲一样。当他看到腓力斯人的时候，他的害怕表现出的害怕，他把他的太太说成自己的妹妹。从圣经的经文我们看出来，他的这点担心完完全全是多余的，因为腓力斯王告诉他，我们的人差一点同你的妻子一起睡觉，是你的懦弱造成了我们的犯罪。以撒没有离开迦南地，却神却让他在这个饥荒的时候获得了大的丰收。圣经说那一年他有百倍的收成，所以以撒是发家致富，成了大富豪，还有很多的牛羊，还有很多的仆人。但是经过的四五节开始就看到了腓力斯人要赶以撒走，所以将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所挖的水井全部给他塞住。这时候的以撒是没有他的父亲亚伯拉罕那样的有血气，以撒表现出来的还是懦弱，而所做的举动是将自己所有的家搬到了山谷去住，只是将腓力斯人所填的水井重新的挖出来。以撒的仆人自己挖了一口水井，腓力斯人就与他相争，以撒是无可奈何，就取给井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埃瑟，埃瑟就说相争的意思。以撒的仆人又打了一口水井，腓力斯人又跑来要，以撒就给名字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希提拿，希提拿就是敌对的意思。他离开以后又挖了一口井，腓力斯人就不与他相争了。以撒就很感恩，给了个名井取了个名字叫利侯伯，利侯伯就是宽阔的意思。经文告诉我们以撒是非常的感恩，敌人不与我们相争了，耶和华保守了我们，给我宽阔之地，我们必会在这里面会昌盛。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到以撒还是离开了神，跟神说使他昌盛这个地方，而且好像没有给出什么原因。但是以撒他的全家却搬到了别示巴。从经文的第27节我们看到以撒离开的理由，就是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以撒是被腓力斯人赶走的。就像经文第16节所说的那样，腓力斯王所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很懦弱吗？他是真正的懦弱，因为要驱赶他走的人比自己还要弱。腓力斯人的王都说你都比我们强盛得多。我们知道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很富有，当他的侄儿罗德被掳的时候，亚伯拉罕却率领他的家丁318人与4个王同时征战，而且是大获全胜。以撒有多少个奴仆我们不知道，但是你要知道在中东那个地方打出活水井来是要需要一些人力，需要一些物力的。其实通过战争，像他父亲一样通过战争去解决这个打水的问题，可能会更直接、更方便、更彻底。而且以撒生活在那里变得很富有，很显然这个地方很适合他居住。但以撒却不是这样，他表现出来是那么的懦弱，他的懦弱、他的退让反而是得到了神的祝福。神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必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退让，不会退让。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官员觉得自己脸面很重要，给我的面子这个事情很好办，不给面子这个事情非常的难办，后面跟着的就是竞争，就是报复。世界上的大国博弈也是这样，中国不退让，日本也不退让，奥巴马不退让，金正恩也不退让，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和战争的威胁。相传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60项的故事，因为清朝的大学生张英是桐城人，他的家与他的邻居姓吴的邻居之间有一块空地， 吴家在修建院墙的时候就越过了中界，张家的人呢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在京城当大官的张英，让希望张英出来调停这件事情。张英就回了这样一首诗，他说：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他的家人看了这封信以后非常的感到内疚，立即就将自己家的院墙向自己家的里面退了三尺。而吴家看张家的举动以后反而也觉得被感动，所以将自己家的院墙向自己院内又退了三尺，这样在中间留了一个宽6米6尺的一个通道，这就是六尺巷的由来，成为了一段千古的佳话。人懦弱不懦弱，神知道。也许我们会暂时的失去一些东西，也许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一些水源，但是神会顾念我们的需要。就像以撒总是在中东那个地方打出活水的井来一样，因为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以撒不仅懦弱，而且还很厚道。当腓力斯王与他的朋友还有军队的首领一起来见以撒的时候，以撒是热情地接待他们。我们知道，以撒也知道这些人曾经是他的敌人，是让他离乡背井的仇人，还是经常迫害他骚扰他的坏人。以撒接待他们，他很客气地问他们：你们恨我要我走，为什么还到我这里来？腓力斯人是这样回答他的，他说：我们是看到神耶和华与你同在，因此我们两家不如签誓契约，和平共处，使你不加害我。接下来的话，腓力斯人是更说得理直气壮，一点也不脸红。正如我们唯有称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以撒是否应该义正言辞的指责这个腓力斯人的虚假与不义？他警告他们：我现在正蒙神的庇护，现在正在强盛的时候，我们可以签和平友好条约，但是我应该有附加条件。但是没有，以撒丝毫没有这个念头。他是表现的是为他摆设宴席，给他们吃喝，还留他们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就清早起来起誓立约，送他们走。所以以撒是确实很厚道，他没有将他的仇人拒之于门外。以撒确实很厚道，他没有去指责曾经伤害过他的人。以撒还很厚道，他接待这些让他曾经是居无定所的人。以撒很厚道，他就差点说出来：你们说的都对，我们马上就签和平友好条约。如果是换到我们的话，我们就会把丑话说到前头，签条约是可以的，但是我要将一切事情都摆出来，让大家都明明白白。这样做肯定也对，但是以撒所做的所处的方式更合神的心意。以撒的冤仇大不大呢？非常的大，因为他遇到了种族歧视，腓力斯人把他当成外族人把他赶走。他还遇到了生存的危机，因为他父亲所挖的井还有自己所挖的水井全被腓力斯人要么就是塞住，要么就被夺走。他是被赶出境的，而且是他在富有的时候一直被迁徙，一直被驱赶。事实上腓力斯人在与他为敌，与他有极大的冤仇。怎样去化解这么大的冤仇？以撒用的是厚道，不与你们相争，而且还与你们去和好。我们去怎样去理解一段经文，一句经文，就是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伸过来让他打。以撒就是这样的，在我们看来这是很窝囊，非常窝囊的一件事情。每次的纷争以撒全部据理力争，而且是反而是步步退让，你们要你们拿去就好了，我的左脸就在这里面，这是解决问题的最佳的方式。 马太福音在第五章三十九节，耶稣说：“可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对抗。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另外一边也转过来，让他打。这是神的智慧，不是人的智慧。”以撒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敌人向他求活，是因为他的厚道。他的敌人就是明明的看见了耶和华与他同在，敌人是不能看见神，他们所看见的只是神仆人的见证，看到的只是以撒的和平与喜乐，看到的只是神给以撒的财富与强盛。说我们中国人能够忍受的冤仇是非常有限，往往是事不过三，三次之后就开始反扑。耶稣要我们原谅别人到第七十个七回，这其实是要我们一直的原谅下去。以撒原谅敌人有多少回我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不算他父亲所挖的水井，连他自己所挖的水井让给敌人就有三次。以撒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他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人，是以撒的生命去影响了敌人，生命影响生命，生命能够改变人，就是圣灵的活水就在他的心里面，他不但自己蒙恩，连他敌人也来跟他活好。我们在看以撒的时候要知道，他以撒不像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和他儿子那么有魄力，在很多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看到亚伯拉罕以撒有进取心，因为他的婚事全是他父亲决定的，而是他乐意的接受他父亲的安排。非利士人一直来夺他的水井，他没有去反抗，他就退让去挖新的水井。他活了180岁，好像是从来没有离开过迦南这个境界。说他这种懦弱、厚道、谦让、谦和、温柔而非侵略性的性格，本身就值得推崇，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持有的美德。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是八福第三福。以撒却正是这种美德的人，所以他承受地土。我们要注意到创世纪第25章的5到6节，经文是这样说：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了数处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了。以撒所继承的是一切所有的，但不是所有的财物，因为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的其他的儿子，这包括夏甲的儿子以斯玛利，包括基斯拉给他生的新南、月山、米旦、米甸、伊斯巴和苏亚。以撒成为一个富有的人，是在他遇到饥荒的时候，是神让他在那里耕种，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是神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当非利士人驱赶他走的时候，以撒总是能在中东的地方能打出宝贵的活水井来，在那里生存下来。另外以撒活了180岁，比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多活了5岁，比他的儿子雅各多活了33岁，因为雅各只活了147岁。圣经里还说以撒是信心伟人，并且记录在信心的排行榜上。在希伯来书第11章20节是这样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说以撒是得到神而来的上好的福分。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这个词在中文的字典的意思是温和、柔顺、体贴人。在圣经里面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我们在人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像基督那样的柔和、谦卑、仁爱的精神。一个温柔的人总是能够谅解、宽容对我们不友善的人，以撒就是这样，他能宽容对待他的仇人，不记他们的仇，而且是热情的相待。温柔的第二方面的意思就是 我们在神面前柔软顺服。以撒就是这样，在饥荒的面前，当神不让他离开遭灾的迦南地的时候，以撒就顺服了神的旨意，留在迦南地。当他打出第三口井的时候，以色列人非利士人不与他相争了，他就感恩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里昌盛。当他移居到别是巴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个坛献祭，向耶和华感恩。一个人越是能在神面前存一颗温柔顺服的心，也就越能在人面前彰显基督的温柔谦卑仁爱的美德。一个人越是能在神面前存一颗温柔顺服的心，也就越能在人面前彰显基督的温柔谦卑仁爱的美德。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结的果子。因为承受地土是以色列人最强烈的民族感情之一，承受神所赐的地土就是得到神永远的产业，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说整个世界都会在我们手上。井水是沙漠地区人活命的泉源，以撒推让不争，在人看来很好像是一个懦弱的表现，在神的眼中并非如此。以撒的行为正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因为他不与人争，因为他相信神会保守他，会赐给他地土。在第26章，我们看到神有两次向他显现，都是在兼顾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约说，你寄居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亲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的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约是给他的，也是给他子孙万代的。在以撒生活在世间的这个有限的年月里面，以撒是很难看得见的，也很难看得那么久远的。因为以撒生活在世间的有限年月里面，他只有两个儿子，而且他所居住的地方是非常的有限，而且是终日被赶来赶去，过一些日子是没有固定的地方居住。在这样的日子里面，在这种情况下面，他保持他的温柔谦卑的品性实在是难得可贵。这就是以撒的信心，是对神的应许有坚强的信念。他认为神对未来事情让他一定会成就。以撒有这么多优点，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向以撒同志学习呢？我想我们在座的女同胞首先就反对，因为他连自己的老婆都不能保护，我们怎么能嫁给这样一个没有血气的男人？在座的做父母的他也会有意见，因为以撒连自己的小孩子教育不好，他就怎么是我们的标杆呢？对，这些认识都非常的正确，因为我们的标杆就是主耶稣基督。神要我们朝着标杆直奔的时候，是要我们朝着耶稣基督直奔。以撒只不过是我们侍奉路上的一个见证人而已，他不是神，但是他的一些品格我们要可以借鉴。在希伯来书12章1到2节，圣灵告诉我们，我们既有了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了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神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的围绕我们，因为我们都知道朝霞很美丽，晚霞很可爱，蓝天白云很令人向往，但是如果没有太阳光的照耀，那个云又会是个什么样的模样？它有可能是暗淡无色，也可能是乌云密布。以撒合神的心意，因为以撒心中有神，所以神的光芒就照到他的身上。 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温柔的人呢？首先我们必须要依靠神，因为从以撒的身上我们可看到，无论在我们身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无论好坏，我们都必须明白这是神在我们一生中的计划的一部分。在顺境的时候，我们要感恩赞美神的保守和看顾；在逆境的时候，我们更要依靠神，坚信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神要我们在逆境中为他做见证，以撒就是在逆境中为神做见证，让他的敌人从他身上看到神与他的同在。因为非利士人曾经是不可一世，最后还是主动跑过来向他求和，因为神的生命，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话，最后把自己一生交给他手里面，就相信神他对你的照顾，对你的保守。如果我们靠自己的本事，靠自己的打斗，靠自己的竞争，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们这些努力可能会得到了一些的胜利，但是我们绝不能活到180岁。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道路交给神。第二点，我们要学会放弃。我们很难放弃我们已经得到的东西。是我的，凭什么给你？这是我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我们必须知道，以撒他放弃的是中东最宝贵的水资源，是成为他富足的时候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条件。在现实生活中，选择放弃得到福分的例子是很多的。有这样一个故事，在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成为一个胶着的状态，因为中国与我们的谈判对手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一些利益。后来我们的总理就亲自跑去谈判，一开始对对方提的一些的问题都表示接受，表示我们愿意放弃我们自己的利益，照着我们的谈判的代表好几次要提醒我们的总理，你要注意到我们的底线。这个时候我们总理开始说话了，我们已经放弃这么多了，现在该你们放弃了，将被动转为主动，造成了我们中国现在的局面。其实大道理不用说，夫妻之间、同事之间，你选择放弃一些东西，你会得到比你放弃的多的东西。主要我们舍己，就是要教导我们放弃一些我们自我的东西，比如说权力、地位、利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脸面。如果我们放弃了，我们不会去为这些东西去挂虑，不会去动怒，不会去增进。当我们放掉这些东西的时候，把它交给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承受神的祝福，就会承受地土。第三点，我们要百般的忍耐，恩慈待人。一个具有温柔品格的人，绝不是一个胆怯懦弱的无用之徒，而是一个大有能力、大有智慧的人，也必然是一个灵性成熟、生命丰盛的人，所以他的所作所为都能容神一人。以撒会忍耐，而且非常能忍耐，他的胸怀非常的宽广，所以他能接纳人，原来那些加害他的人，并且恩慈相待。我们对人百般的忍耐、恩慈待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非常的难。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就会忍，是什么？是小不忍则乱大谋，是有目的的去忍耐，而且这个大谋很有可能会造成人家更大的伤害。所以我们实在是要操练，当有人打你的右脸的时候，又把另一边转过来让他打，原谅别人到70个机会，而且是要用真心的去对待，用耶稣的爱去对待他人。当有人评价我们很厚道、胸怀宽广的时候，就是我们接受神祝福的开始，就是我们承受地土的开始。别人就会看到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彰显，就会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有 耶稣生命的基督徒，这就是在做见证，就是在传福音，就是在用生命来影响生命。马太福音11:29，耶稣这样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是耶稣温柔的表现，也是我们基督徒要效法的。以撒用他一生的经历见证神，所以神是以撒的神。弟兄姊妹们，神也是我们的神，我们当怎样见证我们的主呢？其实我们应当温柔，我们应当谦卑，我们应当放下自己，我们应当凡事包容，我们应当凡事忍耐。我们也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们必然会承受神给我们的地图。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啊，感谢你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要学做一个温柔谦卑的人。求你挪去我们身上的一切的不义，挪去我们身上的争强好胜的性格，成为一个真正的温柔的人，成为一个为你做见证的人。神啊，你是我的神，求你教我当怎样去走义路，让我们能够温柔忍耐顺服，成为你合你心意的器皿，为你来做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